他。你们看到的图，这位 Andrew Jackson， 他是美国某间公司的老板。有一天呢，他就花了$2买了一张大彩，结果给他抽中了咯。他中了多少？我们算算看，1.49亿美元，发了。所以他从一个小康之间，一夜之间他成为大富翁耶。有钱就不一样啦，豪宅豪车，这个美女不在话下，对吗？最重要的是他还沉迷赌博吸毒，他忘记了他以前的那些美德哦。因为富有，家人多次被绑架，生活受到了威胁，女儿因为有钱嘛，就看不起她婆家的人，离婚。外孙女呢，因为有钱被宠坏了，她走入了这个堕落的道路，而死于非命。这就是代价。这本来是应该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却因为金钱而走向了灭亡之路。经过了8年的挥霍，他的公司陷入了破产，他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女儿，失去了外孙女，他自己呢的生活变得贫穷潦倒，还患上了绝症。他反思过去，他后悔当时他买了这张彩票，一时的贪念让他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能使他幸福，反而让他陷入了罪恶的陷阱泥塘里面。各位，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时常会遇到各种不同罪恶的试探，我们能靠自己的力量来胜过吗？今天我们就要从约书亚记第7章一起来看上帝如何使一个失败的民族重新的站起来，战胜了罪恶。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的经文。你们可以诵《
约书亚记》第7章。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2-3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
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
起来，你为何这样伏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世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世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
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世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约书亚对雅干说：
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
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克勒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
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雅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雅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雅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
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
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
我们感谢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了诸般的恩典，你呼召我们进入了这个属灵的群体里面，因此我们在主里面是成为了一家人。然而我们在世上仍然有许多的软弱，主，你却用你的慈爱、你的宝血洁净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在你的面前蒙恩。我们献上感恩，主啊，就在此刻，求你在我们聆听你的话语的同时，我们能够借着今天的经文，不只是看到一个故事，而是看到你的提醒、你的教导，警戒我们无时无刻保守自己在主的面前圣洁，以至于能够蒙主的喜悦。也求主赐恩父一听的讲的都蒙你的造就，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要如何战胜这个罪恶呢？要战胜罪恶，我们必须要有属灵的觉悟。在上一章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胜仗，对吗？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炮，号称迦南第二大城的耶利哥城就这样倒了。在第六章的最后一节这么说，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名声就传遍了全地。全地的意思就是迦南全地。以色列人太强了，是不是？迦南人闻风丧胆，但是得胜很多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每当我们得胜的时候，警戒性就会降低，自以为自己很行啊。这个时候的以色列民真的势如破竹啊，情绪高涨啊。可是到了第七章，情况就直转直下。第七章第一节怎么说呢？以色列人在那当灭的物上犯了不忠实的罪，因为犹大支派中的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拿了那当灭之物，耶和华就向以色列人发怒。看到吗？七章一节马上转了一个场景，好像在他们的身上淋了一桶冷水这样子。以色列人在那当灭的屋上犯了不忠的罪，因亚干，但是亚干一人犯罪了，他却牵连了整个以色列民族。圣经很不客气的把亚干的祖宗的名字全部都列出来，连支派都记得清清楚楚，可见上帝真的很生气。就像古代中国一人犯罪怎么样，连诛九族，对啊。但是我们的上帝是慈爱的，他不会把人全灭了，他只是把怒气发在他们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彼此看顾。就好像我所认识的一位弟兄，他有三个女儿，三个女儿当中如果有任何一个犯错，他三个都打，三个都惩罚。当然开始的时候呢，女儿们很抱怨哦，没有犯罪，没有犯错，为什么被打呢？但是渐渐的，他三个女儿变得很同心，他们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主内一家人，更应该彼此的看顾，彼此的提醒，彼此的扶持。因为教会就是我们的属灵的战场。 OK， 撒旦魔鬼他很喜欢在我们当中放暗箭。如果你看到某位弟兄姐妹你就讨厌他，无缘故你就讨厌他，或者你看到他做事你就向他发脾气，你要小心哦，可能你真的被那个暗箭射到，需要在主的面前来求主来拔剑。所以亚干一个人犯罪牵连了整个以色列民族，这就是已经亏败的原因，犯了罪。另一个原因是什么？骄兵必 拜，好、哦，嘉宾必拜。在二章到二节到五节，以色列人得胜了之后，他们在接家里想要攻另外一座城爱城，耶稣亚就派了探子去窥探这个爱城。探子回来报告说，爱城很小啊，一干 believe 啊，不需要派这么多军队过去，两三千个人就足够了。大家看到问题出在哪里吗？有没有看到问题出在哪里？他们既然把神晾在一边呢，他们以为耶利哥这么大的城都能轻而易举的拿下，何况这个一干 believe 呢？他们既然忘记了他们能打胜仗是神与他们同在，为他们征战，所以三千已经自信满满的去。结果怎么样？他们既然在爱城人面前逃跑，并且死了36个人。死了36个人代表着 这场战争并不激烈哦，却注意他们，让他们落荒而逃，信心尽失。这种从高峰跌入谷底的反转，提醒了我们基督徒不要太骄傲，不要太轻敌哦。因为在信境顺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骄傲，骄傲只会看到自己的能力，看不见神的同在，结果常常失败。不过呢，耶稣亚果然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他马上意识到问题有问题，他有属灵的这个觉悟，他知道一定有事。各位，一般我们发生事情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们第一时间是怎么做的？找人帮忙啊，找人看看有没有人帮我解决问题，对吗？啊，或者是施工有问题的时候，一定是同工的错，一定是那个错，一个是这个，从来不会第一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祈求，啊，很少的。但是耶稣亚呢，他并没有怀疑探子的情报错误，他也没有责备任何一个人，他的反应呢，立刻怎么样？撕开衣服，以前的衣服很容易撕的，啪就撕了。而众长老们把灰土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耶柜前一同匍匐在地，直到晚上。领袖们一起承担责任，所以教会不是一个人的。如果教会出了问题，牧者和领袖们首先应该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一起同心的寻求帮助，寻求主的旨意，没有任何推辞，也没有任何的指责。像耶稣亚一样，他带舵众长老来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接着七到九节是耶稣亚的祷告，这个时候他内心非常的恐惧，非常的软弱，所以他首先他 complain 为什么要 complain， 为什么要把他们带过约旦河，又要为什么把他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因为耶稣亚非常清楚，上帝带领他们过这个约旦河是要他们在迦南美地美迦南地为业，得迦南地为业，这是上帝的旨意。如今又给他们打败仗了，在地人面前逃跑，被追杀，被消灭，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九节最后一句，那时你的大名怎么行呢？从表面上看，耶稣亚他是很关心自己的民族，但是他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生命和同袍们的生命，而是神的大名。如果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灭了，那么主耶和华又如何为父自己的名呢？ 约书亚非常的清楚，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与耶和华的上帝的名是关联在一起的。现今的教会，我们是在主的圣约之下，成为他的子民，所以教会就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那世人怎么看教会呢？是成功的吗？是失败的吗？教会是荣耀神的吗？还是羞辱主名的呢？所以身为一个基督徒的我们最关心的应该是主的名。主的名有没有因为我们而在世人的面前被羞辱？耶稣也知道，上帝是要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作为，让众人都知道主耶和华的名。今天上帝也要透过教会，让世人看见上帝的作为，使众人都认识主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今天教会维护了神的名了吗？能使到非基督徒敬畏我们的上帝了吗？教会是神在地上的代表，如果教会也犯了罪，也会使神的名受羞辱。因为教会在世上不是隐藏的灯塔。耶稣也说，我们被打败是小事，我们的民族被灭也是小事一桩，最重要的是耶和华的名要怎么行呢？耶稣呀，他不只关心上帝的大名，他也关注的神的荣耀是否被夺取了。所以他知道要战胜罪恶，必须要认罪，将荣耀归还给神。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了耶稣呀，他非常真心诚意的谦卑的来到了主的面前来祈求，神马上有个回应咯。耶和华对耶稣亚说，起来，为什么脸俯伏在地呢？上帝要耶稣亚起来，要他站起来。起来做什么呢？解决问题，不是一直在那边哀嚎，要找出问题的根源，也就是罪的根源。罪不除去，祷告也无用。上帝不是反对耶稣要祷告的，而是每一个真心祷告、真心悔改祷告、真心面对问题的祷告，一定会产生行动，而不是只停留在祷告上。好，祷告本身它就会感动、激发你站起来行动，所以行动就是祷告的果子。就像我们刚开始每周六早上的那个什么隔壁早上啊，那个友谊早餐外长事工，他们已经祷告了一段时间，现在开始行动了。但祷告不能停止哦，而是要更加积极的祷告，因为祷告才能得胜，祷告才能更走更长远的路。接下来上帝非常清楚地告诉耶稣呀，以色列人当中有人犯了罪，违背了神的约，拿了那当灭之物。这个时候耶稣呀才知道他的团队当中有人犯了罪嘞。那什么是当灭之物呢？还记得上个主日叶牧师有跟我们提过，攻下耶利哥城的战利品需要分别为圣，或者是毁灭掉，或者归入耶和华的仓库作为出售的果子，就是耶利哥城的东西不能占为己有，要归为耶和华上帝的，不然就是要完全毁灭，以色列人一件都不能拿。为什么上帝这么吝啬啊？反正要烧掉，反正随手拿一点应该是 OK 的吧。 这个 iPhone 17、是全最新的，把它毁掉可惜一点吧，反正上帝都不用，我拿来用一下没事吧。但是在上帝的眼中，这是违反了约定。这个约定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主要的是上帝要以色列民记得并清清楚楚地知道且承认，他们之所以能够攻下耶利哥城，完全是上帝的作为，这是神的恩典，不是以色列的军队有多强，而是神与他们同在。只有他们攻下的第一座城全然的献上，接下来攻下的其他城的战利品他们可以享用了。就有一些这样的基督徒，他们在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的第一个月的薪水，或者他们受洗之后的第一个月薪水，他们完全的奉献给神，全然的奉献。所以这个这点在圣经里面没有教导，但是从这个原则上来看，这是合理的，因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都是神给我们的，全然奉献是承认自己有限，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亚干拿了当面之物，这个罪在神的眼中为什么这么严重？在表面上看，这个亚干只是拿了一些被毁灭、要被毁灭、要烧掉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吧。但事实上，他是夺取了神的荣耀，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基督徒，我们也很多时候都夺取了神的荣耀。我们时常把神赐给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这些本应该归于神的，奉献给神的，但是我们留下来当成自己的。我们有时候可能为了自己能够侍奉神、侍奉上帝而感到骄傲，这都是夺取了神的荣耀。所以当耶稣亚把罪魁祸首亚干揪出来之后，他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认罪。那为什么我们犯罪与神的荣耀有关呢？保罗在罗马书3:23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为什么是人人啊？可能有人在讲，我都没有犯过罪，为什么是人人呢？因为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都有他们犯罪的 DNA， 而这个 DNA 只有主耶稣的宝血才能够洗净。而且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他，是圣洁的，是无罪的，所以我们一旦犯了罪，就破坏了上帝造人的目的，我们已经不能荣耀神了。所以犯罪不只是得罪人、得罪自己，人犯罪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先认罪是必然的，当将荣耀归给上帝，那么只要认罪就可以了吗？就行了吗？我们深信我们的上帝是公义怜悯的上帝，主不愿意一人灭亡，却要人人悔改。主也会给我们很多机会悔改，所以呢，要战胜罪恶必须要把握悔改的机会。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呢，当亚干一碰到那当面之物的时候， 我们全人上帝就知道了。但是他没有马上处理，他没有马上拆穿他，等到他在等待亚干自己主动的转回，知道了上帝回应了约书亚的祷告时，也没有直接把亚干的罪指证出来了，而是给了亚干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首先他们先要洁净自己，洁净自己就是要先把自己的罪处理掉，才能到神的面前。那么第二天在神的面前抽签，首先是从十二支派当中抽出有罪的支派，然后从宗族当中抽出有罪的宗派，然后从宗族当中抽出有罪的家庭，然后从有罪的家庭当中才抽出个人，范围越来越小。可能有人会问，神为什么这么麻烦？神是无所不知的吗？他可以立刻就指出那个犯罪的人，而且当时以色列有250多万人内，一个一个来抽签，花多少时间呢？其实上帝这一波的操作是为了要给亚干有时间、有机会、有机会主动的出来认罪。我们的上帝可以担当了为了一个人如此的宽容、忍耐、等待他认罪悔改，可见我们的上帝是多么怜悯的上，怜悯人的上帝。那亚干为什么不认罪？可能他在想啊，那么多人怎么这么巧可以抽到我呢？只要我过这一关，只要我过了这一关，我就发了啊，是吗？但是他忘了，他忘记了整个抽签的过程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罪是隐藏不住的，总会显露出来的。在民数记32章23节这么说，如果你们不这么行，就是得罪了耶和华。你们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你们的罪永远隐藏不住，而且永远的追上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时常都活在黑暗当中，时常心里都难过的，所以罪会追上我们。所以哪怕当时的以色列人有250多万人，即便是有几十亿人，上帝还是能够把这个罪人给他抽出来。所以最后呢，亚干被抽出来了，躲不了。这时亚干终于认罪了，但是好像太迟了，是吗？认罪是要在没有被发现之前，才是叫做真心的认罪。被发现了，被揪出来了才认罪，叫做无可奈何。神已经给了亚干很多机会悔改，可惜他没有把握这个机会。但以理书33章11节说，主耶和华这么宣告：我只做我永生起誓，我绝不喜悦恶人死亡，却喜悦恶人离开他所行的得以存活。那亚干会得救吗？亚干会得救吗？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犯了罪，杀了人，他会得救吗？只要他真心的认罪悔改，记得哈，神是看内心的哈。只要他真心认罪悔改，生命册上自有他的名字。但是他必须仍然要接受第四上的法律的裁判。所以只要我们愿意真心的认罪悔改， 把握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上帝必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主的宝血能洗净世上最凶最大的罪恶。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以色列人的失败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失败不是敌人有多强，而是我们对神的敬畏心有多大，有多大的顺服。当我们不敬畏神，不顺服神的时候，再小的爱城我们也敌不过。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语，信靠他，再大再坚固的耶利哥城也会在我们的面前倒塌。胜利不是人的力量，而是神的作为。这背后就带出了一个信息，要战胜罪恶，我们首先就必须要有属灵的觉悟，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将荣耀归还神。第三，要把握悔改的机会。各位弟兄姐妹，就在这时刻，我们个人安静自己，在主的面前来反思自己，我们是否有拿了当面之物，可能是在侍奉上的，可能在奉献上的，我们是否在非信徒的面前羞辱了主的名，我们是否有隐藏的罪。然后大家可以各自在座位上向神认罪祷告，可以开声，可以静默。我们最后呢，我做结束的祷告。好，我们花一两分钟的时间。好，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知道的如何战胜的罪恶。主，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是否拿了当面之物，是不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的奉献，有一些的荣耀，甚至的有一些的侍奉，我们应当献给神的，但是我们却占为己有。主啊，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有隐藏的罪，求圣灵显露我们的罪，叫我们有能力面对自己的罪，处理自己的罪，而认真在你的面前真心的认罪悔改。主，我们虽然软弱，虽然我们常常犯罪，但是主，你为了你的名，你救赎了我们，你为了你的名，你给我们有机会悔改，你透过了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的感动，使我们谦卑下来，看见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因此我们要时时的警醒，时时的回到主的面前来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求真理的圣灵再一次的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在主里面合而为一，能在地上再一次荣耀主的名。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名求的，阿门。